好，那我们这一次的课呢，是得救福音的最后一次。我们在前面七次呢，其实已经把福音最重要的内容呢，全部讲完了。那在今天呢，第八次呢，我们要讲一个新的开始啊。在圣经里呢，第八天都是新的开始啊，因为一周是7天啊。那第八次呢，我们讲的主题叫新生命。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呢，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一个基督徒得救了以后，相信了以后会发生什么？啊，他的个人里面和他的生命里会发生什么？然后呢，他在信主之后呢，他需要做什么？啊，这是我们经常会问的问题，对吧？第二呢，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分几个点来回答一些最常见的问题，啊，几个方面最常见的问题，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啊，那我们的起点呢还是得救，那信靠耶稣呢是人得救的唯一方式，所以我们这里呢先假设呢每一个人在前面七讲的时候呢已经清楚的知道福音是什么啊，也就是我们是一个罪人，耶稣为我们的罪付足了代价，现在他在等我们做一个决定，你要不愿不愿意接受，要不要他为你付的赦罪恩典的代价。所以无论每个人有什么不同的经历啊，无论你今天处于什么样的境况啊，在高山也好，低谷也好，贫穷也好，富贵也好，健康也好，疾病也好，不重要，只要你还在地上活着啊，那你最终得救呢，一定是在神的带领下相信并接受以下这几点事实啊，我给大家陈述一下。第一呢，就是我是一个罪人啊，犯罪得罪了神，配得永恒的刑罚。那第二呢，我无法救赎自己的罪，因为生命的代价极大。那第三呢，神的圣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了。第四呢，我愿意悔改我的罪，接受耶稣赦罪的恩典，请求他赦免我的罪。啊，这就是我们你要相信得救的几个要点。就在你这里呢，这几点你都同意。你同意的时候，你就会愿意到主面前去做一个祷告。祷告就是你把你所同意的陈述给他听啊，对吧？就好比你怎么跟父母说话啊，如果你是想要去挑战他，这不叫说话，这叫争吵。你要跟他说，你一定说：“爸爸妈妈，我现在同意你说的，我同意。那现在呢，神说了这几点，那你同意吗？你同意了，就可以在祷告中承认以上的事实，从心里认罪悔改。”接受基督成为你自己的救主，你就得救了。现在大家发现好像这件事情比你想的要简单，是吧？啊，问你要钱了吗？好像没有哈。问你要什么行动了吗？好像没有，对吧？他问你要什么？他要你的心。你关起门来自己到主面前做的这个祷告，其实你只付出了一样东西，就是你的心，对吧？你到他面前，你说我相信，你就得救了。所以得救真的不在乎别人，得救就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得救了以后，就是你跟父亲的关系修复了。我们人常常重视人多过重视神啊，我们在地上活得这么久了以后啊，特别在乎别人，特别在乎周围人的看法。得救这件事是唯独你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因为很可能呢，你是你们家第一个。那怎么办？你一看配偶也不信，儿女也不信，父母也不信，兄弟姐妹也不信，那你怎么办？那你是不是说啊，那我看一下他们，我就不去了？你自己做一个决定。神救人是一个一个救的，即便你们家你是第一个，那你要知道你是第一个蒙福的，神会用你来拯救你们家剩下的人。所以什么叫得救呢？这就是得救。你信靠他，接受这几个事实，你做了这个祷告啊，不是因为被强迫，不是因为有什么别的动机，你是真心从里面做的这个决定，你就得救了。因为有的人来教会有别的动机啊，有的什么来做点生意也有的，对，那可能觉得这里还挺好的啊，挺温暖的啊，这些呢都没有什么，都不能说呢。他做错了什么，但是都不是正确的角度。唯一正确的角度就是你在教会听见这好消息，自己做的一个决定，这才是你唯一得着神的方式。 也是神唯一能够赦免你的方式。好，那我们继续往后看啊。当神带领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之后，你们的关系就建立了。这就好比一个孩子生出来了，那生出来之后呢，这个孩子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一样一样来讲啊。第一呢，就是你的救人，谁是你的救人？就是你没有得救以前从亚当那里生下来的啊。我们有个地上的父亲，我们地上的父亲有个地上的父亲，直接往上追呢，就会追到亚当。从亚当而来的有犯罪本性的你，这个你呢已经死了，就是在你信的那一刻他就死了。你要相信这个事实啊，一个新的人从圣灵而生的生命在你里面出生了。你要相信这个事实，这个新生命不是一个思想，不是一个比喻，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实客观的存在啊。我们在座有许多做父母的啊，如果你今天喜得贵子，生了一个孩子，或者生了一个儿子或女儿，你抱给大家看，大家会很高兴，对吧？特别祝贺你。如果我突然说不用看，这就是个思想，你们会觉得怎么样？你们觉得我在胡说八道，这明明是个孩子，什么思想？我能摸，我能看，我能听见他哭，他是真实的。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如果我今天告诉你你重生了，里面有个新生的你，你会觉得是一个思想，是个比喻呢？你也是活的，是真实的。好，这时候你很可能会说，那我感觉不到他呀。对，好，我想问你，你出生三天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自己吗？感觉不到吧。别说三天，你三个月做了什么你记得吗？你不记得，你妈记得，对吧？那我现在得救了，我里面生出来了，我不知道，谁知道？神知道嘛，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哎，然后你说你是不是永远不知道呢？不是。哎，你现在对你自己有没有自我意识？有。你有自我意识的时间什么时候？大概5岁开始，甚至3岁开始，对吧？哎，那我告诉你呢，你重生得救以后，假以时日，你一定会知道你里面那个新人是怎么样的。没有哪一个在主里一直待着的人，弄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新人是什么样子，不会的。对，所以这就是重生的意思了啊。等会我们会用经文来解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第一个事实，当你相信的那一刻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你里面有个新生命出来。这件事不要小看了啊。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新生命是有永生的，永生从得救的那一刻就开始。所以我们往往把永生也当作个思想，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会有人说，哎呀，我其实就想跟着神做点善事就好，有没有永生也没所谓。那当然了，这个我也不能说你要你这么说不对哈，但事实上你真不知道神的祝福意思是什么，也真不知道呢死了以后惩罚是什么意思。神要给我们的新生命啊，是我们真正最需要的。我们死了以后，就是这有永生的新生命去到了天堂。所以这个新生命就是未来真正存在的你。当你离开这地的时候，这个人，这个新人，从你信的那一刻，从圣灵生出来的这个人，会离开你的肉体，进入永恒的天堂。啊，所以你的新人呢，也需要长大的，对吧？所以在你得救的那一刻呢，还有一样礼物会送给你，就是圣灵，就是生你的父亲呢，他的灵啊，他会开始住在你里面。圣灵住在你里面做什么呢？教导你，归正你，安慰你，鼓励你，直到你离开这地去见主面的日子。所以我们信的那一刻呢，有两件最重要的事发生了。第一呢，就是我有一个新的我生出来了，原来犯罪本性的老我死了，有一个新的我在里面生出来了。第二呢，我的老师开始住在我里面，我的父亲，那个一直安慰我鼓励我的那一位，他可以永远住在我里面了。以前他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脏的嘛，是我不要他住在里面，对不对？我是罪人，圣洁的神怎么住在我里面？那现在呢，因为我相信了，所以我所有的罪耶稣担了，所以在神眼里他看见的不再是我，是耶稣的圣洁。 所以在审判的意义上，我就是圣洁的，不是因为我做的，是因为我接受的，对吧？记得我跟大家分享的大儿子和小儿子那个故事，那个浪子披了一件袍子，他回家的时候，他父亲给他准备了一件袍子，大家记得吗？当他袍子披上的时候，他里面所有因着猪圈来的污秽就看不见了嘛，对不对？他父亲再看他就是干净的袍子嘛，我们就是披住了耶稣的义袍，是他做成的，不是我做成的，但是我凭着信心接进来了。从那一刻，我在神眼里就是义的，没有人再能定你的罪，再没有了，你也不用再定自己的罪。你可能会犯罪，等会我们会讲，但是你跟神和好就没问题了，你认了就过去了。但是在这所有的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起点就是新生命的生出来。这个新生命就是以后会不断的长大，会存到永远进天堂的生命，也就是圣灵要喂养的那个生命。所以在那一刻，包括神，包括你自己的新生命都同时在你里面了。好，得救是新生命的开始啊。那刚才我们讲的那一段呢，有圣经经文支持的啊。那因为我刚才是用我自己的逻辑的话陈述的，现在我跟大家读圣经的原文，约翰福音的三章的三节是这么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这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先生，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14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一段话讲什么呢？这段话在讲主说我们要重生，就是从圣灵生，而且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因此从悔改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基督徒里面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从圣灵生的，有永生的生命。在这我要稍微解释几个点，就是我用红字标出来的几个点。第一，实实在在，当耶稣在圣经里讲实实在在这四个字的时候，后面的话都尤其重要啊。我再说一遍，当他讲实实在在这四个字的时候，他后面讲的话都尤其重要。现在他说什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尼哥底母呢，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的意思，他就是以色列人要去听他讲的。现在他代表所有的地上的智慧人来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问的，怎么叫重生？回妈妈肚子再生一遍吗？这是我们对生所全部的理解，我就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了。然后耶稣呢，用换了一个方式来告诉他，他说呢，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圣灵就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信了，我们就是从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然后呢，他做了一个对比，肉身生的，就是我们明白的，从母亲肚子里生出来的，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灵的出生并需要经历我们认为的进母腹再生出来这个过程，它像什么呢？耶稣用了个很奇妙的比喻，就是风。他说风随着意思吹。我想问大家，你看得见风吗？你看不见风，但是我说地上没有风，你一定说我疯了，是吧？地上有没有风？有，你又看不见，你怎么知道呢？好，我问你，地上有没有灵？你也看不见，你怎么知道？你重生了，你也看不见，你怎么知道？道理是一样的。好，现在你说啊，那你看不见，你怎么能就是真的？对，那我怎么知道有风呢？我可以看树叶子嘛，对不对？那树叶子在那晃，那就说明有风在吹嘛。我是通过树叶子知道有风嘛，对不对？那我怎么知道我里面重生了？你随着时间，你往后 你就会知道你变了呀。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重生啊，大家不要以为要等很长的时间别人才能看见。我再讲一个真实的见证啊，老弟兄 Eric 弟兄，他年轻的时候，他得救的时候二十几岁，他那个时候呢，很也是很愁苦啊，寻求不到方向啊，他在一个工厂做工啊，然后神光照他，让他去读圣经，读着读着呢，他信了。某一天的晚上呢，他自己就跪在床前，他做了一个得救的祷告，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祷告。祷告完了，然后呢，他就站起来了。啊，大家觉得发生了什么？大家猜，什么也没发生。我告诉你，对，他起来发现这个池子里的碗也还没有洗啊。也没有发生任何奇妙的事，一晚上过去了。后来呢，第二天一早，他老板见到他了，和他老板说 Eric 你发生什么了？ Eric 说没发生什么呀。他说不对，你一定发生什么了，因为我看见你头顶那团乌云不见了。明白吗？大家理解这个道理了吗？所以他头顶的乌云不见了，他发生了什么改变啊？他里面发生了改变，对不对？是吧？他是不是外面给变了？他外面什么也没变，但你怎么知道它里面变了？你看见了叶子动吗？阿门，是不是？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个个例啊，我已经听见不止一例这样。来，我们这一直讲到的另外一个弟兄，从美国来的，他年轻时候，他现在年纪大了，他年轻时候在美国得救的时候，在学校是大学得救的。他得救一回家，他没有告诉他父母，他信了。他一下车子，他姐姐还是妹妹去接他的，说你发生了什么？他说没发生什么。不对，你发生了什么？你身边的人会知道你发生什么了。你不用去担心你生出来没生出来，你只要生出来，你身边的人一定知道你生出来了。因为风随着意思吹，你从叶子动，你就知道有风。好，那我们继续往后看啊。重生之后呢，最重要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内住。我们刚才讲到了重生，你里面有个新的生命出来了。那现在呢，我们要讲里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礼物，神送给你的。圣经约翰福音的14章这么说的：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是神给得救的人一个最重要的礼物。所以我们得救前最重要的礼物是谁啊？是圣子耶稣。得救以后最重要的礼物是谁啊？是圣灵。你现在知道三位一体的神全都在这了，神爱我们，你就知道他有多爱我们了。那圣灵是做什么呢？他是带我们啊想起耶稣的话，就想起神的话。圣灵不是把人带到自己那去的，圣灵是把人带到神的话，以及呢把这些话啊解开给我们听的。但同时呢，他在这还有一个应许，他常与我们同在，也要在我们里面。啊，这个时候呢，你该怎么信呢？你就照神的话信就对了。你就要相信，当你接受耶稣成为你救主的那一刻，你不但里面自己有个新生命生出来了，而且神的灵就开始住在你里面。这个声音呢，有一点类似以前良心的声音，但是它会比良心的声音要大得多，好得多。良心只是一面镜子，良心只会照亮你做错的地方，他再没有别的功能了。但是圣灵的声音啊，他会鼓励你，他会安慰你，他可以有一切的功用啊，在你身上。他甚至在你最软弱的时候，他可以替你祷告，他代替你啊，向父神祷告。所以圣灵是父神赐给信徒的礼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老师，带领我们新人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得救以后，教材是什么？ 是这本圣经，老师是谁啊？是圣灵。所以你不要以为每一个拿着圣经的人好像都能读得懂，这也是为什么你不要去网上去看那些解乱七八糟解圣经的，因为他没有圣灵，他怎么读得懂圣经？那我今天我可不可以拿一本大学物理教材我自己读，读完以后我来教你啊？你会不会来我这学？你来我这学你就惨了。那我们为什么会跑去网上去相信一个从来没信过主的，他来把这圣经拿出来掰扯一番呢？道理是一样的，没有老师你怎么读得懂呢？对不对？这就跟电视机和电线电源的关系是一样的，你家有个电视机，你家还有得电源，得有那条连接线呢，对不对？圣经就是那个电视机啊，圣灵就是那个连接线呢。完了，你没有那个连接线，我送你一个电视机，然后你说，哎呀，我看了3个月，怎么全是黑的呢？然后你听别人说，哎呀，电视节目真好看。你说不是啊，我去看的全是黑的。对，圣灵就起这个作用，否则你怎么知道圣经是那么丰富呢？这也是为什么有的讲圣经，好像你觉得，哎，这个好像我听进去了，哎，这个好像我从来没听过。不是这个人厉害，是他里面的圣灵在讲，就这么简单，明白吗？我们不能够只是说我有这本书，我就可以拿去讲了，你得还有里面的灵啊，得是老师自己来告诉你，这全都是真的，不是脑子里的影子，不是概念，是非常真实的。好，紧跟着你还会做一件什么事呢？好，你得救了对吧？你得救做一个祷告，里面有个新生的你出来了，有一个神差给你的礼物，圣灵住在你里面，这个时候你要去受洗啊。受洗是什么意思呢？受洗就是宣告啊，我的旧人已死，新人复活的事实。什么叫宣告呢？好，我们来先解释一下旧人已死，新人复活这个事实的意思啊。罗马书的6章，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这儿呢，我们注意到我们受洗是象征着死，对吧？好，我来稍微做点解释哈。那第一呢，就是基督徒信主之后，你应该顺服主的命令呢，接受洗礼啊，这是一个洗礼啊，这是一个命令，洗礼是个命令。然后呢，洗礼的仪式是个什么样的仪式啊？它是一个全身的浸礼，圣经的洗礼和圣经的洗礼全是全身的浸礼。我们今天有许多的其他的方式啊，它没有表达这个意思啊，我们就不去做评论。但是和圣经的洗礼是一个全身的浸礼，全身的浸礼呢，就你的人要浸到水里去，然后再从水里出来，这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呢？象征我的老我的旧人呢、啊，有犯罪本性的那个人呢，他到水里去了。人到水里可以做所有的事，只有一件事不能做，是什么？呼吸，对不对？然后呢，你的生命里可以少很多东西，但是只有一样东西不能少，什么？呼吸。那你看人，别在电视里，你看去判别一个人死了没有，都是什么？到鼻子上碰一下，是不是啊？对不对？你不会去做别的动作，对不对？你会去看一下，没有呼吸了，哦，说死了。到水里就没有呼吸了，在水里就说明这个人死了。好，那从水里出来就说明什么？你活了嘛，对不对？这是一个象征，所以你从水里出来，你可以呼吸，就告诉别人原来那个我死了，现在活着是个新的人，是基督里复活的新生命。所以这个象征呢，是向全世界啊宣告一个呢，在我里面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对吧？就是我里面发生了一件事，你看不见，但是我知道发生了。所以呢，我要向全世界宣告这件事发生是在我信主得救的那一刻，现在呢， 我不但自己明白了，我要告诉所有人，我里面老我死了，现在活着的是一个新人。所以这洗礼呢，就是对这个事实在信心里的宣告。我用一个形象的比方啊，就类似什么呢？类似你结婚和婚礼，理解吧？那什么叫你跟你的配偶怎么成为夫妻啊？你们领证了就是夫妻了，对吧？你们在约里彼此同意了就是夫妻了，对不对？你去领证的时候也是一个约立约的过程，对吧？就是那民政局的保证啊，这个约是对的，你们俩都是同意的，约成立了。现在呢，上帝把一个约的单方面已经给了你，这个约就是什么？他邀请你回家，他说我替你死了，然后呢，就像新娘同意了，是吧？你同意了，你说好，我接受这个约。上帝说不是勉强的，不是勉强，像不像民政局在问你？是勉强的，不是勉强的啊，被逼的，不是被逼的，我自己愿意的，我同意了啊，这个约挺同意了，定了，那你们俩就是夫妻了，对吧？是不是？在那一刻就是夫妻，但别人知道吗？不知道。亲人知道吗？邻居都不知道，同事都不知道。那你该怎么办？你说我要告诉别人，是吧？对，所以你会看见呢，这个明星呢，他不想告诉别人呢，这个婚姻往往就有点问题，是吧？啊，是这个道理，是不是？那他为什么不想告诉别人呢？你说明他当时立约的时候就有问题。当你立约的时候是真心的时候，你就马上想告诉别人，是不是？啊，哪里有什么，我们悄悄结婚不告诉别人，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可能还没想好啊，还可以反悔，是吧？啊，就再等等啊。在主面前也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去洗礼呢？你就想告诉所有人，我做的这个决定，我再不改了，我这辈子就跟着主了，就是他了。我相信我是个罪人，他为我死了，现在我要跟着他。不但我自己做了决定，我告诉我所有亲人，我告诉我所有的朋友，我所有的同事，你们愿意来的我都告诉你，我原来这个我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好，这些就是洗礼的意义了，没有什么更多的意思，大家不要去再往上添更多的意思，它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圣经讲的。所以我们受洗是跟他的死连结，那这样的话我们从水里出来就跟他的复活连结，耶稣怎样我们就怎样。好，我们继续往后。洗礼完呢，你会说呢，那现在我该做什么？我们有新生命要长嘛，对吧？这就是我们经常会问的，一个基督徒那有什么事情要做，什么事情不要做啊？我这里列了七个点啊，是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成长过程中呢，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七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交托。什么叫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和你老我的生活最重要的差别，不是在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的新生活你会交托了。什么叫交托？就是你原来不知道有一个爱你的爸爸，所以你所有事情都自己扛，自己扛不了就让配偶扛，再扛不了就彼此吵。现在呢，你再不去找别人了，你知道我什么事都可以交给主，因为他爱我，这就叫交托。因为在你生命里多了一个重要的一员，你从来没想过他是活的，他爱你，你从来没想过他天天陪着你，从来不知道这个事实，从你得救的那一刻你开始知道这个事实，所以你要把它当作活的，不是只是在脑子里，也不是只是在得救的时候说那句话而已，是每一分每一秒你把它当作活的。以前你可能路上车子蹭了，你马上想到的是找人，你现在是什么？马上想到什么？祷告嘛。你找神不比找人要快吗？好，我们再来看啊，主的恩典加我们的信心，得救是这样，成长也是这样。我们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你觉得成长是不是这样？还是这样？你成长怎么成长？ 你还是神的恩典，他不断，他就是爱嘛，他不断要祝福你，然后你怎么得到他的祝福？你信他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过程，生命过成一个宗教和日常生活的两张皮哈，不是的。你的神你不能经历他，你怎么可能越来越信他？你来回答我，怎么可能？如果你今天信了，你路上车子出状况了，你还是抓狂一样疯狂的找人，你怎么可能去经历你的神是信实的，是活的呢？这样的话，你就会把每个礼拜天来教会敬拜当做一个负担，是不是？如果你今天经历他，明天经历他，你就等不及到礼拜天你要来赞美他，阿们，是不是？这是很简单的事实。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宗教，是你宗教是加引担子的。我们跟主爱的关系是因得救而建立，因生命成长而发展的。你每一天都可以经历它，除非你说我天天没难处啊，那我祝贺你啊。那你但凡有点难处，健康也好，哎，不管什么，只要能让你当下失去平安的，你都要交给他啊。那得救是前提，在这里啊，只有我们的新人才能有与主交流的可能。在这儿呢，很多人问我，我没得救能祷告吗？我说可以啊，但是呢，可以是一个短暂的时间里。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停留在不信他的状态下啊，你的祷告呢，很可能到一个程度，你不能明白他的旨意。这就像那个电视机是黑的，你没有圣灵进来，你看不懂，你不知道他会怎么带领你。这是很奇妙的事，我没有办法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来跟大家讲，每一个基督徒神都是单独带的。我想大家在座有些有很多孩子的啊，至少两个孩子你就能明白，你说你带你两个孩子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吗？不可能的，他有不同的性格，他有不同的完全不同的状况，你是就着他的特别的境况来带着他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呀。神带着每一个孩子都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别人只能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一点，就是爸爸很好，你到他那里去，这就是我现在能给你的全部信息。爸爸很好，你为什么不到他那去呢？但前提是你不认他做爸爸，你怎么去呢？是吧？你可以跟邻居求助，那只能一次两次嘛，因为你跟他不是一家人呢。你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得救了？你回家，你不回家，你怎么得到父亲的爱呢？你怎么知道他属灵祝福的价值呢？好，成长的过程，我们在成长中不断明白自己的败坏和主长阔高深的爱，我们就更愿意信靠他，我们也就更多的把自己交给主敬拜主服侍主。所以你去教会做任何的服侍都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什么结果？就是你得着主的爱的结果，不是要表达你对主的爱以配得去天堂的原因。神不要你这个东西，他那么多天使，他为什么要人服侍？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服侍？因为他太好了，我服侍他，我就跟他在一起啊，跟他在一起是最舒服的。你就会去服侍他，你就会去敬拜他啊！你尝一尝你就知道啊，这个话都是很真实的。好，所以主十字架的恩典如何感动我们悔改得救，也如何感动我们放弃自己以为应得的权利而全人跟随他。所以我们交托，我们是因为信靠而得救的，也是因为信靠交托而成长的。第二点，新生命成长的第二点，读经。读经像什么？就像吃饭。你从三岁长到现在，你每天都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吃饭。那你觉得一个基督徒每天都要做的是什么？也是吃饭嘛。那你的饭是什么？就是神的话。灵是靠神的话来喂养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约翰福音6章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神的原话，我就不解释了，意思很清楚，肉体是无益的，神的话就是生命。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生命记八章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这就是神哈、啊、跟以色列人说，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食物话，食物话，一直是这么一个对比。那我们怎么能够长大呢？读他的话啊，读神的话就是喂养永恒的生命啊。为什么呢？因为认识神的爱和真理啊，只能通过圣经。圣经是神把自己启示出来的唯一书籍，再没有别的。神不借着其他任何的书跟我们说话，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而人没有办法通过旧人以老我的经验去认识神啊。这边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那我有的时候会跟人讲，我就举例子哈，我说哎呀，你不知道天上的父亲多爱你，就像你爸爸怎么爱你一样啊。他会说我爸爸从小就打我，我没办法再讲了，因为他的经验告诉他爸爸是不好的，爸爸就从小揍我的。大家明白，你不能用经验，不能因为地上有个打你的爸爸，你就会认为天上的爸爸也天天打你。我们要先把我所有的经验全丢到垃圾桶里去。神的话就是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形象，唯一的源头。我甚至碰到过这样的例子，就是有基督徒他可能信主以后生命很软弱啊，他不读经啊，很长的时间生命不长啊，他碰到难处他只能去祷告。祷告的时候呢，实在他里面没有神的话，最后呢，神就借着什么让他明白了，就借着他唱的歌，因为他话虽然不读呢，去教会他跟着唱歌，但那些歌呢，就全是圣经的话，神就带着他想起唱的那些歌，哦，他就明白了，他现在这个情况该怎么去处理，圣灵怎么跟我们说话，就带着我们明白这些话。你说哎呀主啊，我特别想知道你告诉我什么，你去读经，读着读着你就明白神想跟你说什么，因为他只借着他的话跟你说话。所以你读你就会长啊，就好比你儿子今天吃的这顿饭呢，好像你看见他没变化，但是你回头看过去三年他变化很大。好，新生命的成长第三呢就是祷告，第一个是交托，第二个是读经，第三个是祷告。你知道你有祷告的特权吗？祷告就是跟父亲说话。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他在这告诉我们呢，祷告不要灰心，你要一直的祷告，你求他。他这里举了一个极致的例子，他说神怎么可能会是像这不义的官呢？你地上的人，你去烦一个不义的官，他到最后被你烦的他都听了你的，更何况上帝呢？上帝这么好，他岂不快快的给你成就呢？但是最后他说，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呢？他在说他可能来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早都灰心了，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好，我们怎么祷告怎么求呢？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好，我问大家哈，你祷告的时候你带着什么到神面前去啊？你的行为，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主啊，你看我在教会做那么多服事，你要不就帮我一下吧。不是这样的，你祷告只带着一样到他面前去，就是信心。你说，主啊，我相信你说的话，现在我把你说的话读给你听。为什么你要知道圣经？你就把神说的话读给他听， 你就有信心了。你说主啊，你告诉我的，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你说凡事包括我这事啊，对吧？借着祷告，这是你说的呀，和祈求感谢，将我所要的告诉你。现在我来了，我为什么来呢？不是因为我在教会服侍，不是因为我好，我都不谈，我就谈这一句话。我现在就带这句话来了，这是你说的，那你从来不撒谎，对不对？那你要撒谎呢，那就完了。所以我现在相信你，那我现在来了，我就把这句话读给你听。我读完以后，我再告诉你我要什么。啊，我要什么？因为我儿子天天打游戏跟我吵架，你能救他吗？啊，我管不住他，你可以。你为什么不祷告呢？那你说，哎呀，我生意有大难处，你能帮我吗，主啊？那人就骗我，那你不骗我，你去跟他说。你现在知道什么叫祷告吗？这就是祷告，你把神的话说给他听，完了呢，你再把自己所要的告诉他。然后第七节就在祷告以后的结果。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 Eric 弟兄祷告完了起来，发现碗也还没洗啊。你起来可能也发现呢，好像环境没有立刻变，但是有一样变了。谁变了？你变了。第七节就是你变了。神会赐给你出人意料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就你祷告，祷告完以后你站起来啊，你知道神听了，你就不怕了，你就不再焦虑了，你就不再看着儿子打游戏就抓狂了。你知道呢，神在看顾，神在管，神管的比我管的要好，我不怕了。当你不怕了以后啊，你发现事情呢慢慢就顺了。这就是神迹。你怎么经历神迹，就是这么来的。大家注意到我讲了一个全过程啊，一个基督徒祷告的全过程就是这样的。你把神的应许读给他听，把你所要的告诉他，然后一直求，求到一个地步你很平安了。你知道他听你的。这时候你会非常感动，你可能已经痛哭流涕了。然后你就起来。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对吧？去做饭就做饭，去上班去上班。啊，可能过了三天，过了一个月，你发现事情奇妙的就成就了。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主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啊，等会我们会讲。所以主教导我们恒切祷告，将所需的告诉神，他必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第四个要做的事情是听道。听道和读经呢意思差不多，但是呢一个是借着自己读，一个是借着工人来讲啊。因为凡求告主名的，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大家现在在做的就是听道，我讲的就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信是从我这听去的，一模一样，对不对？我完全没有在编，对吧？这就是圣经讲的，对不对？我从圣经的话讲出来的道给你听，你听见这个道做了选择，你才能信。所以传喜信，报福音传喜信做的事呢，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来告诉大家。好，在使徒行传的五章是这么讲的，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这是在耶稣已经升天之后，门徒们在传他道的时候，神一样告诉他们，主的工人要去把这道讲给所有人听。所以主呢，他会差遣工人把神的话解开。这就像呢，用灵奶一样来喂养给需要的人。所以为什么我要用灵奶呢？这也不是我编的，是哥林多书的原文。听到哈，大家有没有感受，在最初信或者没有信的时候呢， 你听到的比例高，时间长，慢慢的你信的时间越来越久呢，你自己读的时间越来越长，听的时间少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问你，你小时候先吃的什么？奶，再吃的什么？粮。奶是什么？奶是你母亲已经处理过的营养再给你的，这就是奶，对不对？粮是什么？你自己吃到肚子里自己消化的，这就是粮啊。听到呢，就是工人处理过的营养再给你的，就是奶。自己读经呢，就是你自己读在里面自己消化的，就叫读经。两个起到的作用都是让你有神的话然后长大啊，作用是一样的。第五件要做的事就是聚会。聚会在马太福音的18章，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聚会对基督徒特别重要，因为神给我们的是关系，所以他一定是在关系里他才会来。好，两三个人他就来了。七日的第一日，使徒行传20章，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20章7节啊，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他们先掰饼，然后呢就跟他们讲啊，一直讲到什么时候啊？讲到半夜。希伯来书10章24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25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所以神还给了一个警告。所以聚会可以做什么呢？基督徒聚会要做什么呢？可以祷告。马太福音18章19节讲的是祷告，对吧？可以听到，可以敬拜赞美主，可以掰饼领圣餐，同时呢，也是基督徒按照主的命令同享主恩彼此鼓励的方式。所以基督徒要常聚，主也告诫我们呢，不要停止聚会。第六个呢，就是服侍，基督徒要服侍主的。那服侍什么意思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1章，他说，因为他们已经自己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被招呢，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被招是要去服侍他的。那加拉太书的5章13节，弟兄们，你们蒙招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就好比呢，你在主里哈，当你从罪中出来以后，你会很喜乐，但是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你总得做点什么吧。以前你可能不认识神的时候让你很高兴的事，你现在都提不起兴趣了，对不对？你可能信主以后发现以前喜欢唱卡拉 OK， 现在都不愿意唱了，没有意思了。那你说我要做什么呢？我现在参加诗班啊，唱诗赞美主，同样是唱，你注意到区别没有？是不是就这个区别？就是你为什么会服侍？就是你发现我原来要做的事哈，我真的在里面找不到最终之乐了啊！现在呢，我要赞美他啊！彼得前书的4章9节，他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会给你服侍的能力和智慧啊！因为讲到的服侍人的啊，在后面11节也有继续哈。那服侍呢，是神招人悔改得救后的工作，神会给每一个信徒以恩赐和能力去服侍。好比你在地上还有时间嘛，是吧？你从信了到见主面这段时间，你要做什么？你要自己长大了有力量的做什么？你跟爸爸一起干活嘛，像不像一个孩子？你要从小喂他，那他长大了他要做什么？要做事哈。第七个，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纪念主，这就是每一个星期天的圣餐了。哥林多前书的11章，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23节啊，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是表明他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与洗礼一样，圣餐礼也是一个象征。耶稣只给了我们两个圣礼，其他的都不是圣经里的。我再说一遍，耶稣只给了我们两个圣礼，其他的都不是圣经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全身的浸礼，第二个就是每个主日星期天要去领的圣餐。这个圣餐也是一个象征，就像洗礼是一个象征。洗礼的象征是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死了复活了。圣餐的象征是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他死了，他为我死了。所以这个象征是纪念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我们人呢，常常是忘掉的啊，常常是容易不感恩的。所以主设这个仪式呢，其实是让我们回到最基础，我们跟他建立关系那个最基础，就他替我死。所以主爱关系的基础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因此我们要常常回到十字架的恩典里去纪念他。那时间原因呢，我们看常见的四个问题啊。这四个问题呢，是第一呢，就是关于基督徒的身份，这是问问题经常问的多的，就我怎样才可以成为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基督徒是一群呢悔改并转离罪啊，转向神接受赦罪恩典的人，这就是教会。或者说什么是教会，这就是教会。教会是一群人，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做了这件事。所以他们是神的子民，在地上做寄居和客旅的，而且去传讲福音的。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呢，是基督徒的供应。啊，你说哎呀，我现在地上很缺乏，我要工作，我要养家，我很担忧，我经常是不知道明天我还能不能有足够的粮食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记得神的应许，神顾念我们的需要，依靠他，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先跟他建立关系，其他所需用的他都会加给我们，这个是他的应许啊。第三个常问到的就是罪，基督徒的圣洁。那我们要知道呢，一个人真的得救以后呢，他有对罪说不的意愿和能力，这是一个事实，大家要相信。但是是不是他每时每刻都不犯罪呢？不是，他偶尔呢会犯，但是呢他会有个特点，就是犯的会越来越少。这就好比一个小孩子学习用筷子，他是不是永远不把菜掉在地上呢？不是，但是他会掉的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掉在地上，对不对？同时呢，掉在地上的他父亲都给他擦了。我们也是一样，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他不愿意犯罪，同时他做错的神也赦免了，他下一次会努力做得更好，他越来越熟练。而且呢，因为他里面有圣灵来引导他鼓励他，所以他有圣洁的能力。同时呢，我们也有救恩的确据，这一点非常重要。用我们常用的神学术语来说，我知道这我说的这个词呢，很多人会跳起来要跟我争论，但是这是一个圣经的真理，叫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你不会再失丧了，没有一棵树吃了再掉下去了，再没有了，你做的这个决定就保守你到底，这是一个圣经的真理啊。如果你不同意，我们可以事后再讨论，但这就是从圣经出来的啊，神必看顾我们到底，你救恩是有确据的。所以你要回去看你最初的那个起点，那个决定的心，你不能受其他任何影响。如果有人你说哎呀，他这个人最后又不信了，那我只能说，那他最初他就没信，对吧？你也有可能什么，我信了孩子就能进基督教学校，那我信一下呗，为什么不信一下呢？ 是不是？那这个叫信了吗？我觉得好像有点问题，是吧？你是个罪人，这需要别人给你讲吗？你自己里面不知道吗？你需要被赦免，你自己里面不知道吗？当你知道了，你到神面前做了这个祷告，神怎么可能把你再丢掉呢？所以你做了这个祷告的背后啊，其实做了一个主权的转换，这就是为什么救恩有确据的原因。什么叫主权的转换？因为你不但接受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更接受他成为你的主。好，我问你，你都是个仆人，你的安全谁保护啊？主保护吗？你丢了谁负责啊？主负责嘛，对不对？你原来丢了是我自己在最终丢了，现在我都说主啊，耶稣你是我的主，我再丢了，那只能说呢，主打不过撒旦，这不可能是个事实嘛，对吧？主没有能力把你带回天上吗？他必保守我们到底，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前提是你信的那一刻接受他成为救主和你的主。好，最后呢是基督徒的满足，追求的呢，基督徒追求的是属灵生命的圣洁和祝福啊，生命的动力不是律法定罪下的惧怕，是恩典，耶稣恩典里的感动。基督徒做任何事情，他和世人最大的区别是他追求的那个东西和世人不一样。世人要的是眼见的地上的祝福，基督徒要的是跟神关系更近的属灵的祝福。我们基督徒做一件事情的动力是什么呢？不是律法的应该，说你这么做应该，你不做你就惨了，这是律法应该下的惧怕，你害怕然后去做。还有呢，另外的可能是什么？你爱父亲嘛，对吧？你被他的爱感动嘛，你不愿意伤害他嘛，你也会去做的。基督徒的满足是后面那种。我们简单看时间原因，我们简单快速过一下几个点啊。第一是基督徒的身份啊，这我们刚才讲了啊，一个人从罪中悔改起来，转离罪归向神啊，这就是唯一的方式啊。这个决定呢是从心里开始的，而且是行动上表达出来的。然后呢，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啊？这个人经常去教会，他是不是基督徒？这个人经常给教会奉献钱，是不是基督徒？这个人甚至经常在教会做服事，他是不是基督徒？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是对的角度。因为什么？受洗、聚会、奉献、服事全都是结果。什么是原因呢？悔改相信是原因，对不对？一个人得救的原因是你悔改相信了，然后呢，得救之后你就会自然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去判别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你就回到起点，你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悔改接受基督成为救主的决定。不用去外面的标签去分，那个不重要。那我们还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做客旅做寄居的，我用的是彼得前书2:9-11的经文，大家看一看就好了。身份不是地上的身份，是属天的身份。我问你哈，你去一个地方旅游，你住酒店住7天，你会去关心这个酒店厨房里米够不够吗？这个酒店银行账户钱够不够吗？你不会。那你在地上住70年，你怎么经常关心你家里米够不够，银行账户钱够不够呢？道理是一样的。你觉得住7天的酒店和住70年的酒店有什么区别呢？好像没什么区别。我们就是来住酒店的，住完就可以回去了啊。但我们不单单是在酒店玩的，酒店是让你玩的，我们其实神差来的使者。更形象的呢，应该是一个国家差到另一个国家的大使，所以你是要把这个国家的话讲完的，对。但是呢，你是盼望着回家的，对吧？所以你是愿意留下来，但是盼望着回家的。好，基督徒的供应哈，我这里呢，我想花一点时间给大家读一下这段话。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发现一个特点，几乎每一个刚得救的基督徒都很喜欢这段话。 所以我要把这段话读给大家听，因为这段话实在太安慰人了。马太福音的6:25，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像不像一个父亲在跟你说话？好好听，这就爸爸在跟你说话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增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父亲在讲什么？他在讲你不要害怕。他说鸟那么不值钱的，神就天天养活他。地上的百合花，他这百合花不是我们今天那个送人的大百合花，就是草花，野地的花，就是您可能被小孩割下来就去当草，当那个烧掉的，当柴烧掉的，今天可能还在地里，明天就烧掉。神就给他那么漂亮，你们有没有安静去看过一朵花，任何一朵小花极漂亮，神都给他这样的装饰，我们那么贵重，他都为我死了，你觉得他就肯为我死，然后饿死的事他是不管的，怎么可能呢？他脑子又不糊涂。好，还没完，马太福音6:30，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接着刚才那段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像不像父亲跟你说话？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就是不信的人是这么求的，你们需用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祷告可以把这个话读给神听，你就读6:33，你说的主，你说我要先求你的国你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了，这是你说的，现在我来了，求你照你的应许把这些东西加给我，这是神的应许。你为什么要读经？你就读到神的话，如果你拿这个话说给他听，他做不到，你就是全世界第一个证明神是撒谎的。你知道你有多厉害吗？34，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个话多么进你的心呢？你知道你的父亲多么爱你吗？他说你为什么要去为明天忧虑？我们认识神和不认识神的差别是什么？认识神你有一个终极的依靠，所以你根本不是自己去面对明天，神去面对明天。你不认识神就自己面对明天，你要选哪一个？其实我们的生命啊，就像天边的云彩出现烧蚀就不见了，我们能控制什么？什么都不能控制，是不是？那我们为什么要自己扛不了的担子呢？不要忧虑，朋友们，神很爱你们，你的供应全在他美好的计划里，他就在等你的一个祷告。好，下面呢，就是我们常会遇到的圣洁的问题啊，基督徒的犯罪的问题。好，那我们把这几段呢一起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用逻辑的话解释的。基督徒呢是有圣洁的意愿的，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愿意按照神的话去行，过圣洁的生活啊。所以呢，那种认为因为有赦罪恩典就可以随意犯罪的，有这种想法的人呢，他其实没有得救。所以你说，哎呀，一个人他就祷告了，然后就去杀人，祷告就去杀人，那我就告诉你，他干脆就没有祷告，因为他在跟自己说话，神都没有听。谁保证你说一句话就算祷告了？你的心是怎样的？你能骗谁？你能骗所有的人，你骗不了神呢。你祷告的时候是真的恨恶罪还是假的？你可以骗过地上一切的人，你唯独骗不过神。啊，我们要好好想一想，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去悔改的？真悔改的人，你必被赦免。那你假的呢？那我只能说你自求多福哈。 所以悔改就意味着渴望圣洁嘛，对不对？哪一个人说，哎呦，悔改，悔改完，哎呦，这个罪还挺好的，这叫悔改吗？这不叫悔改嘛，是吧？好，圣洁的能力，那你悔改的意愿有了，你的能力从哪来呢？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很美好的事实，啊，这个很重要哈，包括在座有的是基督徒的，你也要记住，你信的那一刻，那个犯罪的你啊，已经死了，所以呢，他其实没有力量了，只是你不知道，你还害怕而已。你就像一只鸟啊，一直被关在鸟笼里，其实鸟笼的门已经打开了，你不敢飞而已。你试一下，你不犯罪试试看，你其实做得到的。不要怕，只要信，死就死吧，有什么怕的呢？你就走那条在人眼里可能的死路，但是圣洁的路，你试试看，你可以的。所以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我们的新人是有复活的能力的。你以前做不到的事，其实你的新人是可以做到，你不再被罪捆绑，得着圣洁的自由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你要去经历它，你才会知道这个是事实。最后呢，你会注意到基督徒他可能会因软弱而犯罪，但是呢，他会祈求神的赦免，然后继续努力过圣洁的生活，然后他的生命的成长一定伴随圣洁的成长，就他犯的会越来越少。那我这里用的是罗马书的5:20到6:7的经文哈，因为时间原因呢，我就不全部读了啊，我就读红字部分。那6:2啊是这么说的，罗马书的6:2，他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所以基督徒不犯罪的意愿是坚定的。你肯定跟罪是断绝的啊！同时呢，在6:6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在讲我们意愿啊，这在讲我们的能力。2在讲意愿，6在讲能力，就是你的罪身，也就是犯罪的那个老我已经是死的啊！你不要怕，你只要起来，你敢跟罪说不，你就会发现魔鬼就逃跑了。好，那最后呢，在圣洁的这一点呢，我再补充几个内容哈。那我们经常会说，那基督徒犯罪了怎么办呢？啊，加拉太书6:1是这么说的，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我们总是要去鼓励人不去犯，当他掉在罪里的时候，你再用温柔的心把他带回来，自己呢也不要被拽进去。同时呢，在1:9，神告诉我们，你要到神面前去认，你犯了错的哈，你认自己的罪，神必赦免你，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偶尔犯，这时候怎么办？你去祷告，你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同时呢，你身边没有犯的人，他会来鼓励你，他陪着你一起走出来。所以基督徒恨恶罪的心呢，神知道。但是呢，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这个词很重要，就是你在打这个仗，但是你打输了，对吧？偶然很重要，所胜也很重要。偶然说明这件事情不是常态，所胜说明呢，你不是躺在那就归到罪那边的，你是在抵挡他，但是没，这是没胜过。就好比孩子也知道打游戏不对，他靠着主，他在对游戏说不，但偶尔一两次他又陷进去了，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基督徒的之后得救之后跟罪犯罪的这个事情啊，是状态是这么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他怎么办呢？他要去支取赦罪的恩典。然后呢，大家记得，这不是再得救一次，只是洁净过犯。圣经是在约翰福音13:10来描述的这个状态，像洗澡和洗脚的区别。你得救的时候是洗澡，你全身洁净了；你得救以后的犯罪是洗脚，因为你在路上走，脚会脏。神是用这样的描述来告诉我们，得救和得救以后 犯罪啊，这两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好，我们再看最后啊，基督徒的满足呢？这个就是未来追求的状态了啊。对，我盼望我们每一个真的信了的人呢，都可以是这样。我读红字的部分，腓立比书的三章八节说，因我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基督徒的满足就是基督。我再说一遍，基督徒唯一的满足就是主自己。我问你，新娘唯一的满足是谁啊？新郎。如果新娘唯一的满足是新郎的车子，这个婚姻大概不能长久。如果是新郎的房子，大概也不能长久，对不对？只能是新郎自己。阿们。好，我想告诉你们，你如果真的重生得救，你唯一的满足就只是主自己，只是他，因为他实在太好了，实在太好太好了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你自己去经历。然后呢，他会给你自由，你就随时随在啊，凡事都得了秘诀，而且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有钱也好，没钱也好，健康也好，不健康也好，你什么时候都是喜乐的。你想不想要这个状态啊？很想是吧？对，你以主为乐就会有了。所以他说，我们怎么做到呢？就是主的爱激励我们的，是主的爱激励我们，不是律法捆绑我们。我们做很多的事是因为害怕后果，被迫去做的。你真的信主以后，再不要这样了。你如果没明白他的爱，你就说，主啊，让我更多经历你的爱好不好？他的爱会激励你，让你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为替他们死而为替你死而复活的主活。你们在爱的关系里有没有体验过这感受啊？当你跟你的配偶爱的关系很深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想把自己全部给他？你是不是就因为他爱你，你愿意为他做一切的事啊？我知道大家很难理解啊，因为我们在这地上没有这种关系。但是神地上设立很多爱的关系，是让我们尝到一点这样的一角的，可能是你的夫妻，可能是你跟父母，可能是你跟孩子，总之你尝到一点点。但在主里，这是最终极的。然后约翰一书四章怎么讲，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去除，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你活着每一天，如果你还有惧怕，你就应该到主那去，因为他爱你。因为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现在大家明白了吗？你要去得着他的爱，他那么爱你，你为什么要拒绝他呢？你为什么不信呢？你信了以后为什么不多一点得着他呢？爱是这个宇宙最终极的动力，神就是爱。然后我们却把自己捆在惧怕里，每天战战兢兢，哎，很可惜哈。最后还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盼望大家如果今天还没有做决定的，还来得及再做一个决定，因为明天还没有来嘛，是吧？对，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神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在我们的决定里，当我们知道他怎样的爱我们，我们想要这个爱的时候，你就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回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我们知道现在您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也知道啊，这福音的意思是什么。也求您使我们不要听见而转头离开，求您使我们对着这光做一个决定，我不要再回到黑暗里，我要向着光而行。求您的圣灵触碰每一个今天听见这信息的人的心，使他们做这重要的决定，这回家尝你爱的滋味的决定，这悔改信主的决定。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